中国这次作为东道主，在杭州主持召开20国集团峰会，为中国与俄罗斯再次联手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台。俄罗斯驻华大使基尼索夫最近对中国媒体表示，两国在20国集团峰会上协调立场是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因素，正因为联手合作，才使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基尼索夫还透露，今年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会晤会非常多。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说，在杭州20国集团峰会上，两国所采取的立场和提出的倡议将非常相似。彼得罗夫斯基说，两国的相似提议将涉及对全球管理体系实施改革，这将触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双方可能会提出未来重新分配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管理席位，让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中国提出的峰会主要议程是让全球管理体制更加平衡、有效和公平。俄罗斯完全支持中国的立场。彼得罗夫斯基说，国际金融机构第一阶段的改革已经结束，但俄罗斯和中国希望改革继续下去，而美国对此并不积极。另外，中国这次提出20国集团应该采取具体措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希望峰会能够提出全球发展的基调，能更多照顾发展中国家。彼得罗夫斯基认为，中俄这次联手不等于挑战美国西方，在杭州将举行的中美峰会极其重要，俄罗斯应对此欢迎。另外，中美俄三方在许多问题上都可以合作，比如打击伊斯兰国、讨论协调处理阿富汗问题、北朝鲜问题等，甚至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三方都可以坐下来讨论。彼得罗夫斯基说，各国领袖这次在杭州还将举行大量的双边会晤，这些双边会晤也同样非常重要。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认为，这次在杭州将举行的习近平普京峰会有重要意义。古谢夫说，双方可能会讨论俄罗斯与中国合作开发北极航道，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对接合作，还有能源和天然气管道项目等。古谢夫说，尽管中国与俄罗斯密切合作，但他多次去中国的感觉是，中国与欧盟、中国与美国的合作也越来越深。古谢夫认为，中国俄罗斯这次如果想推动改变国际游戏规则，他怀疑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国家的响应。古谢夫说，普京总统在6月份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曾经提出组建一个欧亚大空间的设想，也就是在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基础上，把印度、中国、巴西和其他感兴趣的国家都拉进来，但是后来反应平平。中国问题学者贝格尔说，在杭州的20国集团峰会上将讨论全球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比如恐怖主义，特别是经济议题。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都特别关心。中国高级外交官不久前在北京接待俄罗斯媒体访问团时曾经表示，普京总统将是杭州20国集团峰会上最为尊贵的客人。但是贝格尔认为，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重要，但不应该把普京称作最尊贵的客人。贝格尔说，普京这次在中国肯定会受到高规格和非常好的接待，但如果把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客人划分为谁最为重要、谁不是重要的客人，这不是正确的做法。杭州20国集团峰会即将召开之际，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再度紧张。在与乌克兰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俄罗斯开始大规模军事演习。一名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最近透露，几个俄军集群目标直指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时也有战略包围乌克兰军队主力，最终在政治上逼迫乌克兰屈服的目的。白俄罗斯的一家智库最近发表报告认为，白俄罗斯正受到俄罗斯的威胁， 俄罗斯在与白俄罗斯相接壤的地区部署重兵，能很快攻占白俄罗斯。莫斯科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普京调动重兵压境，普京目标可能是希望在杭州能让世界大国的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他重视，在试图重新把前苏联地区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试图分化欧盟和北约的同时，俄罗斯也特别希望能够赢得美国的尊重，并能同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平起平坐。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开始制裁，俄美之间已经停止高峰会晤。另一个焦点问题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否能够最终成行前往杭州。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普京和德法两国领导人在杭州是否会讨论乌克兰问题？这个问题将在多大的范围被讨论？而中国又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哪些角色？支持普京对乌克兰采取强硬立场的俄罗斯人士最近都称赞说，中国所发表的前往杭州参加峰会的外国领导人的名单中并没有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например, по развитию вот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да-да, об этом тоже, о том, ч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ли как сейчас говорят, сопряжение...
И, конечно, Путина принимают, конечно, в Китае очень высоко, хорошо, но я бы не делил гостей на главных и не главных. Это неправильно.